弟兄姐妹晚安。看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还是同一份讲义，如果你没有拿过，请到现在到前方来拿。我们在讲的这个系列，我把它取名叫做基督微型传奇，对四福音我们做一个概览。马太福音第二章，东方博士来的时候，他们先来到耶路撒冷，大概他们觉得犹太人的王应该生在京城那种地方，所以他们就碰见希律王。希律王就问祭司长、民间的文士，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做了最好的回答。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你将来有一位君王又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段话我们知道是引自旧约的先知书弥迦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他引了第二节，是我们要把这两节都读了。弥迦书五章二节、三节，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很多学者认为马太写这个福音书，他特别为了犹太的，为犹太人，所以他常常引用旧约圣经的话。上一次我们提到，如果要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们已经有旧约圣经的根基。如果你传福音给犹太人之外的人，我们说的外邦人，他们有另外一个神给他们的根基，就是大自然，神的创造受造之物。可是马太写给犹太人，所以他多一点引用旧约圣经，而且他引用的时候有许多就是要把它用在基督身上，说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所以他引用了不少。我们称旧约圣经那些经文叫做弥赛亚预言，弥赛亚预言。而且马太似乎也有意多一点讲到基督是君王，因为他要讲基督是弥赛亚，我想那也是犹太人一般的观念吧。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受膏者，我们中文习惯说他是受膏君，其实旧约时代的受膏者不是只有君王才受膏嘛，祭司、先知也常常都受膏，但是确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受膏的时候，好像特别着重在这个君王的身上，尤其是神的百姓，他们觉得先知的预言有一位要来，他们在受各样的欺凌辖制底下，他们期待着一位释放者来到。这位释放者是像大卫一样将要成为掌权的君王，所以弥赛亚这个名字，也是基督这个名字，事实上常常跟君王连结在一起，是受膏君。而旧约圣经里面的弥赛亚预言也有相当一个比例是在讲到基督是受膏君，他是君王，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这样。马太引用了不少， 旧约提到要来的那一位是君王的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好几处经文都有点这样的内容，所以这一位要来的，就是连提到他将生在何处，都特别提到他是要做掌权的君王。当然他生在那里本身就已经很有那个意思了，因为他生的地方正是他们所最爱慕的大卫王的家乡，对吧？大卫就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一位也要生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伯利恒，看到以法他，大概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小村庄，大卫的家乡，也是旧约时代波阿斯路德的故事所发生的所在。因为波阿斯跟路德就是大卫的曾祖父曾祖母，那现在基督也生在这里，所以先知说你在犹大诸城中其实是很小的城啊，他说其实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掌权者要从那里你那里出来。所以在这里就是在讲这个。这里提到说神会先把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妇人生下子来。就基督来到的时候是来到一个氛围里面，就是神的百姓正在受仇敌的辖制，这是神让他的儿子，让基督，让救主出现的时候，神所安排的一个就是一个氛围，就是当人在黑暗当中，当人在受辖制的里面的时候，基督要来到，所以他来到是以一个释放者的身份，就像当年大卫来把百姓从多年在四围的外邦的仇敌的压制底下拯救出来，腓力士人还有其他的四围的这些亚门摩亚等等，在大卫之前神的百姓是在士师时代嘛，士师时代虽然都记载是一个一个士师兴起来制服仇敌，可是似乎呢都不是一个全然的得胜，就是制服仇敌一段时间可是那些仇敌都经常都还在四围虎视眈眈的，可是只有在大卫作王的时候，他用了一些年日把四围的仇敌都制服了，使全国变成安静，一直延续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代，所以整个国家有许多年日是像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卫是这样，神就借着大卫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也是这样，所以他要把我们从仇敌手中释放出来拯救出来。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仇敌就是像腓力士人、摩亚、亚门、亚兰，或者是更远的亚述、巴比伦等等，可是在新约时代圣经提到我们的仇敌大概只提过三个我们的仇敌，你知道吗？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仇敌再不是这些书写器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我所想到的，我所读到的，神提到三个是我们的仇敌，一个就是撒旦魔鬼，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记得吗？彼得前书第五章提到的。那关于我们的仇敌魔鬼，那是基督来到的时候对付的事情，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去对付的事，他把人从魔鬼的压制底下释放出来，他赶出占据人心的污鬼，可是最大的得胜是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看起来好像是仇敌得胜，其实是基督得胜，因为 后来保罗说，真正钉在十字架上的其实是魔鬼，而不是基督，是、他把掌权的执政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讲这个的时候，我想意思就是魔鬼是被挂在上面，好像示众，在那边让大家观看，知道神已经得胜他。所以当基督成全了十字架的救赎之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就是在把这一个得胜，对魔鬼的得胜展示给我们，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到跟魔鬼征战，我们应该知道那是一个已经得胜了的事情。所以你只需要站在一个得胜魔鬼的位置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要太在意他，不要一直提到他就好了，因为他并没有办法做什么事。他是像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写的一样，虽然他是吼叫的狮子，不过有铁链链住他了。可能你看见他抓狮吼叫，害怕不敢靠近。如果你勇敢一点，真的靠近，你就会发现他是链住的，伤不到你。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可惜今天有的基督徒被教导成好像我们这个魔鬼还很嚣张，我们还整天要跟他征战，而且不知道鹿死谁手那样的征战。那不是，那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完全不需要这样。但是我们需要比较辛苦一点的征战的是另外两个仇敌，一个是世界。雅各书第四章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想那个意思颠倒过来也是对的，你如果要与神为友，那世界就应该是在敌对的那一边。当你看世界是在敌对那一边的时候，你就是在神的这一边。颠倒过来也是，这里讲的是雅各书第四章，这是第几节？第四节吗？讲的就是这个啊，第四节。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你们觉得对付世界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事？我觉得当我18岁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世界都放在脚下，我们就是已经看清楚了，决心要跟随耶稣。可是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还会不时的跑出来的。你不会第一次你全心为主而活，从此以后就跟世界摸不着边，不会的。你有可能在很谦卑的举动底下，世界的东西会从那里面再衍生出来的。就像人家说的，在从我们谦卑的举动里面，也有可能再生出骄傲来。骄傲就是一种世界的东西，对不对？所以那是我们需要继续的去面对的。可是那仍然是十字架已经成全的事。保罗说，对这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需要继续的这样去胜过它。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第三，新约圣经提到用仇敌来提到我们会遇见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啊。肉体也就是我们的老我吧，天然的己生命。你知道圣经什么地方提到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我刚刚把另外两个与神为敌的经文都有告诉你，对不对？我提到与魔鬼是我们的仇敌，我告诉大家在彼得的书信，那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我讲到世界，我用了雅各书四章四节。现在我在讲肉体的时候，我用的主要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还第八节吧，这是第几节？第七节。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这里翻译到与神为仇，其实意思也是与神为敌。Enmity， 他用了 enmity 这个字吧，叫 enemy 那个字的一个字，与神为敌。好，所以，当你想到基督的来到，他是弥赛亚君王，他要，是得胜仇敌，要制服仇敌，把我们从仇敌的匣子里面释放出来，对不对？掌权者所要做的事，那包括了这一件事，他要使我们从肉体，我们的老我，天然及生命里面的释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常常意识到，这件事，而去得胜，站在得胜的位置上面。好，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当基督受了洗，被圣灵充满，被魔鬼试探得胜之后，他开始传道。最先传道的地方在加利利。马太就记载了这件事，然后引用圣经的话，马太福音第四章12到16节，一起来读。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石印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这里开始，马太福音其实四卷福音书也是会提到了几个城镇的名字，你要记得呢，都是在加利利的地方，加百农、拿撒勒、加拿，还有刚刚还有提到什么？好，我们还会继续看到像这些名字，大家要记得呢，是在加利利的地方。这段话，马太说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书第几章记载这段话，你知道吗？第九章开头的地方。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第八章的19节开始看。第八章19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为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什么，岂可为死人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20节，我们一起读。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里提到有一种人有希望，有一个应许可以得见晨光。晨光的意思跟我们刚刚讲的很接近，对不对？基督来的时候做的事情，就是在黑暗当中，在受辖制里面要得到释放，得到光明。可是哪一种人有这样一个盼望，就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后面提到说，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这里其实是后面是用负面的讲说，他们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得见晨光。然后提到他们会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你有没有的时候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是在这个氛围、这个背景底下，有了第九章前面的话。这段话就将要被马太引用了。第九章1到2节，我们一起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地里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印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其实就着那个地土地理环境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以赛亚要说那是约旦河外，然后马太引用也这样说，在约旦河外，因为加利利并不在约旦河外，是在约旦河的这一头，并没有在约旦河的那一头。可是也有可能以色列人用他们在耶路撒冷为中心往旁边看的时候，像那种地方他们都把它叫做约旦河外大概。那这里描述主耶稣开头在加利利传道的生涯。可是我觉得当我们来到他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的时候，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你读圣经，凡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读到他引用了旧约的话，我建议你要细读他引用的那些话的上下文，之后你也要去读旧约他引用的那一段经文，包括他的上下文，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有长辈教导我们说，这是读圣经的其中一条很好的一条道路，就是你读圣经，凡是读到新约引用的旧约，你就把它画起来，也把旧约被引用的那段经文画起来，然后你留心读被引用的那段经文，不但引用的那几句话，还有它的上下文。你们懂什么叫上下文？就像我刚刚不只是读他引用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前两节，且上溯到第八章末了那几节。待会我们还要看到第九章后面的一些经节，然后你也读，仔细的读引用了旧约的那一段新约的经文跟它的上下文，去默想，这样第一，那种引用了旧约经文的话语，应该多半是新约使徒们所要教导我们很重要的福音真理，因为他引用旧约的话，对吧？你了解那个意思？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新约圣经，他们就是旧约圣经。所以你细读那些应该是帮助我们更抓住圣经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地方。我那个时候我受这样的教导，所以我在我的圣经上把新约引用他的经文，我原来就比较熟一点，所以我不一定需要画起来，可是他引用到旧约的经文，我就会把它画起来。我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很少加注解啊，画线啊，可是在我最早期有好些年，从我读书的时代一直到我出侍奉主的头几年，我都用同一本圣经，那本圣经画过一点线，其中一个就是画这个线。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每一次读到那里就会发现就会被提醒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经文，一次又一次你的真理的根基会打得更加的稳固。第二，你这样子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好处，你容易读出神怎么样从旧约引向新约，因为它正是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嘛。那这个事实上也会帮助我们对神的真理、神的法则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做。那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引用这些经文，你也可以这样留意。在这里我们刚读的上下文里面的上文，甚至说有人说你们应当去求问教鬼的啦，行邪术、行巫术的，可是人不是应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可是你知道人还是比较喜欢求问那些去算个命啊， 还有那些奇门遁甲的东西，为什么？那个比较快，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去求问这个，去算个命，他一定是当场给你答案，对不对？如果你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去算过命，有哪一个你去算命的时候，算命师给你算算命就说，我也不知道哎。他如果这样讲，你可能不会给他钱，对不对？可是我们很麻烦的，就是如果我们不要求那个，我们求问神啊，就很容易得到这个答案，就说我也不知道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提到，前面有一段的话，很可能就是指的这个神跟他的百姓说，他们咽气希罗亚缓流的水。神的路常常像缓流的水一样慢一点。如果你等不及，你想要现在立刻得到舒畅，你想要现在立刻看到光，知道该怎么做，先知在那边很明确的警戒你，你到后来有可能会落入更大的黑暗里面。可是如果你认真的想要以神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想要走在他的道路上面，虽然慢一点，在慢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你可能要受一些苦，不是那么容易。你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读以赛亚书第九章，就是马太所引用的经文最起头开头讲的话，那就是非常振奋人心，就专为你讲的。因为那里说，但那些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因为光要来到，对吧？所以下一次遇见一些事，不要急着快一点要拿到答案，就去算命啊，去找那些奇门遁甲的东西。我知道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不会这样做。我好像不应该这样讲，因为我知道有的基督徒还这样去做，真是很傻。但是我跟你说，对于不会那样去做的基督徒，他们还是有可能做类似的事情。尤其今天有更多的人经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当他们听见有人是可以说预言的，无论是一个有名的讲员或者教会里面某一个姊妹，就有一些人会去求问他，对不起，让我这样说，我不是说那个人说的预言是错误的或者出于魔鬼的，不，可是你的这个态度啊，跟在这里讲的态度其实相去不远，你应该要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像大卫一样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而不应该常常把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事，我们的需要带到人的面前，希望从人那里得到一个耶和华有没有对你说什么话这样的东西。有的时候神借着一些他的器皿对我们说话，这是可能的，可是我们那么主动的去求问，我总觉得那个跟在这里讲的是很类似的事情。因为那个快一点知道答案，对不对？可是你不要期待这些，忍耐着要让神显明他自己，也显明他的道路，是一个生命里面很美好的事，很好的祝福。你要相信这件事，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基督来到那些受过痛苦的，那些在黑暗中的必不再见幽暗，因为有光来到，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印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段话没有特别提到基督是弥赛亚君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太引用了这一句话，他引用那么多旧约讲到 基督受膏君的话，而且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经文，他却没有提到我觉得应该更有说服力的一个经文，那就是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用来讲基督从玛利亚圣灵感孕，从童女生，除了他引用的第七以赛亚书第七章那一段话之外，我觉得最奇妙的话语之一就是这一段话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很能够证明这位弥赛亚君王并不是从天翩然降临，或者像南瓜仙子一样忽然就显现他自己，不是的，他是从小婴孩开始在地上的。那一段伟大的圣诞节经文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新约作者引用放在新约圣经里面，对吧？而那段经文就正在我们刚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后面一点第六节的话。不过我有点猜，也许马太知道他引用的这个经文在教会里面那些使徒们讲到的时候，如果提到刚刚的九章前面几节的话，非常有可能也会继续读下去，就会读到这一节。我们这一节把它读一遍好吗？这里很熟的经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也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许下一节也可以读，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你会看到马太有意的引用这些话，逐渐逐渐的把基督的画像描绘得更清楚，特别是讲到他是弥赛亚君王。那当我们想到他是弥赛亚君王的时候，应该包括讲的这些事情，而不是，如果犹太人真的仔细读这些经文，有可能他们就不会总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军事的弥赛亚，就是要来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辖制。因为我们继续读下去，这里一些讲到弥赛亚的经文，比方下一处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就是上个礼拜吧，还是上上礼拜我们已经提过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从十六节读起吧。那里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十七节一起读，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我们已经提过的话，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的话。可是如果你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你会发现那里的翻译不太一样。那节我们都熟悉的经文，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跟大家讲过，圣经有我们翻译旧约圣经的依据是我们有一些古抄本，不是只有一种抄本。我们今天都没有圣经六十六卷书，我们都完全没有它的原文，都没有。我们刚讲的原文是指的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我讲的是它的原本啊，就是保罗写的书信，他写的那一份，我们都没有。那个时代没有印刷术，所以我们有的是人家依据那些然后去抄写出来的，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抄本，古代的抄本叫做圣经的古抄本。那这些古抄本大致上内容都是一致的，可是偶尔有一些经文写法并不太一样，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对整个圣经的认识。翻译圣经的人，他们拥有这些古抄本，当碰见这些经文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来，他们要选择哪一个古抄本的经文的表现。 所以有时候他们取这个就会舍那个。那可是像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这里的话，你如果把这些古抄本都综合起来，你就发现他用的词更丰富一点，不是只讲到忧患跟痛苦而已，他也包括他要担当的，包括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疾病重担等等都包括在内。嗯，也有的时候圣经有这种新约引用旧约，但是他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是这样写，可他引用的那段旧约写法不一样，对吧？我刚刚讲了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当你在翻译一种语言的时候，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常常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字能够完全表达那个语言的那个字的整个的意思啊。比方啦，以希腊文来讲，当他用 logos 这个字的时候，当他们在翻英文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到一个字完全能表达 logos， 你知道吗？英文没有那种字，所以他们找了一个他们觉得很重要也很接近的字，就用 word， 就神的话，神的话。但是在这一方面倒是宣教师们在翻译中文的圣经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因为中文里面有一个字很接近，可能全世界也许没有另外一种语言像中文有这个字，就是道，能够更多面的表达希腊文 logos 的意思。嗯，有话语的意思，有道路的意思，甚至有哲学性的思考的意思在里面。嗯，所以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那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因为只能选取一个字来翻译，所以他们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取舍，所以用不同的字。嗯，在英文的版本里面有一本圣经，就是为了补充这一件事情，他把凡是不同的抄本用的写的不同的语词，他尽量都把它列出来。如果我们翻译的时候要多用两三个字才能把那个字翻译得更完全，他也尽量都用出来。他们把译成的这本圣经叫做 Amplified Bible， 叫做扩大版圣经。听过这个吗？我们没有这本英文译本的，在译成中文没有，所以你要用要用它的英文译本，叫 Amplified， 你懂得这个字吧？如果你要用英文圣经，应该懂得英文，我就不用告诉你这什么字了，知道哈？就放大那个意思。我们的扩音机用的也是那个字 ，Amplified Bible。嗯，在那你就会发现，他在这一段话就写得很丰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罪孽、疾病、痛苦等等，他写了一大串东西。所以当马太引用的时候，就用了其中一个。说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嗯，总之，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他不是要要求我们替他服务，相反的，他要担负我们的需要啊，让我们把自己的重担放在他的身上，他要替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可以包括罪，可以包括我们的软弱，可以包括我们的遇见的危险、忧患，甚至包括我们的疾病，对吗？嗯，所以这个是弥赛亚君王所做的事。请再看马太福音11章第10节。像我们讲这么慢，我不知道四福音讲完会不会主再来了。马太福音11章第10节，来，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是在讲施洗约翰，对吧？那
这段话看起来不是在讲基督，不算弥赛亚预言，是在讲施洗约翰，不过跟基督有十足的关系，因为施洗约翰来就是为了要为主预备道路，而在这里讲也是在表达这一件事。这个引自圣经什么地方你知道吧？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马拉基书，就在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旧约最末了。第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事实上连先知本人都拿这个做他的名字，他的名字马拉基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知道吗？ 我常常不知道旧约这些先知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是这样，神就是使用在神的设立底下使用他们来讲跟他名字相关的信息，还是因为他们传达这个信息，所以后来人家就忘记他的名字，把他叫做神的使者。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但是有好几个先知他们的名字的含义都跟他们讲的内容常常有关。比方刚刚我们看的弥迦书，你知道弥迦书，弥迦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而你如果读弥迦书第七章末了的地方就有这一句话，谁像耶和华，也就是他的信息里面有他的名字在其中。刚刚我们有没有读这一段经文？对，不要弄掉，我们还没有读，对不对？刚刚你没有读，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万军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神差他的儿子来，救主要来到，基督弥赛亚要来到的时候，神在他的前面安排了一个使者为他开路的。我那个时候在预备这个讲义想到这个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猎户星座，你们知道猎户座？猎户座最明显的就是它中间有三颗并排的星，叫做它的腰带，你知道吗？知道吗？猎户座你最常看到的是这五颗星，看我这里，上面一颗，下面一颗，中间横的有三颗，那三颗是它的 belt， 是它的腰带啊、古代。希腊人他们把这些星都想象出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什么人的特质，然后给他取的名字。那在那个腰带的，如果有我们北半球这样往上看的，在他腰带的左侧下方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个斜斜的东西，那个星比较没有那么亮。那三颗比较亮的星星，它的腰带被称为三宿一、三宿二、三宿三，你知道吧？三宿星，三是写参加的参那个字，宿是宿舍的宿，三宿星在约伯记里面称它叫做三星，因为它三颗星。可是那个腰带的左侧有一个斜斜的比较不亮的，下一次你在天空看到猎户座，你们应该认得出猎户座，那是所有星座里面最容易认的星座，你要知道一抬头不会错认就是那个样子。那你看一下它的那个有一个地方，那是它的配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预备这个时候想到施洗约翰就像主耶稣的配件一样，是他佩戴着的，他不是主角，那是他的配件。圣经说他是为主预备道路，为主开路的。你知道世上有权位的人，一个君王也常常他们如果出巡前面也有为他开路的，对吧？你能想象古代的君王出门遇到红灯还等红灯啊？当然不会，他一定是有人在那边指挥交通，什么所有的路都变成绿灯，所有的人都不能够拦阻他往前行，他不需要停下来等谁。可是我们的主不一样，他找的开路的人不是这样，对吧？那些为古代为君王喝道的人是好叫 路上的人不会靠近这个尊贵的人物，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位为主预备道路的刚好相反，他就是要预备好我们能够靠近这位君王，完全不一样，对吗？所以圣经虽然用了世界上的这些君王的这个特质，可是讲的却是不一样的事。所以圣经也有的时候称约翰叫做一颗明星，不是现在电影明星那个明星了，而是明亮的星，因为明亮的星是我们台湾人称它叫做启明星，就是为太阳开路的，因为它是在天亮之前在东方出现的一颗明亮的星，所以他们认为好像是为太阳带路的。约翰就是被称为像这样的。当然圣经也有的时候用基督，用明亮的晨星讲基督本人，可是也有的时候用来讲施洗约翰。也许我们都应该像这样，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人曾经因着他们帮助你预备好自己，而让主能够向我们显现，或者主能够把他的道路显明给我们，让我们走在他的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在你生命里面神安排过像这样的人吗？我想你今天会来到这个地步，一定有这样的人在你的身边，通常不止一个，有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影响我们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有的也许是你只见他一次面，可是他的生命或他讲的话或他给你的一个东西预备好你，好让你有一天当主临到你的时候你能够认出来，或者是因你来寻求这位主来信靠他，对吗？我建议大家常常不时的留意这件事，这是神的手法，神的做法。你不时的遇见留意这些事，帮助我们宝贵主这样的安排，主给我们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也会帮助我们更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会影响我们怎么服侍别人，让我们更知道什么才是更宝贵有价值的服侍，不要只把一个看起来很精彩的事工认为只有那样是更有价值的服侍，其实不见得，有可能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是你做了一下开路先锋，做了一下为主预备道路的，在人的面前放下一点东西，使他能够得着永恒的祝福，认识永恒的主。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事了，更有价值的事，对吗？那我们常常留意这些，想一想吧，不要只是听我讲而已，你认真去想一想，在过去你认识主的生命里面，甚至有可能你要上溯到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有没有谁他们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或给了你什么东西等等，使你得到一点好像一个线索，一个种子等等，后来引我们来认识主，或者是更认识主。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虽然是在讲施洗约翰，可是他所引用的马拉基书那一段话事实上是一个伟大的弥赛亚预言，对吗？那段话是伟大的弥赛亚预言，我把它称，我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是一个伟大的带着随从的弥赛亚预言，你也可以说伟大的带着佩剑的弥赛亚预言。我们再看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 你这一次读马太福音，你有没有已经多记一点这些事啦？马太福音哪一章讲些什么？你也许还没有办法记得二十八章全部都记得，至少多记几章了吧？有没有？十三章讲什么应该会记得，讲到好几个比喻，对吧？哦。可是我们要读其中的一段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十五节，从十三节读起吧，十三节到十五节来。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是很了不起，马太福音引用来引用去，常常都会引用到以赛亚书，因为它是拥有最多弥赛亚预言的一卷书。这段话引自以赛亚书什么地方你知道吧？我不是特别这样安排，可是刚好我们的上一系列是在讲以赛亚书，对吗？应该没有，已经都丢到一边去了吧。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段话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好几次，也是基督徒常常会有疑问到底这段话在讲什么的一段经文。你既然很有疑问，至少你应该要记得它引用自圣经什么地方。是旧约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当我们比较熟悉第六章，神对先知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接下去神告诉他的是说，现在我差你去，就要传道，就要带起复兴。没有，神没有这样讲，神讲了一个实在很扫兴的话。他很认真的呼召人，对不对？他先彰显他的荣耀在圣殿里面，然后高高坐在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充满了荣光，大声的呼喊，有烟云，有祭坛的火，然后洁净他，又给他一个伟大的呼召。然后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神说，好，我差遣你去。你去到那里，你无论讲什么他们都不会听。我们这位主实在是，这就好像公司招募一个业务员，然后告诉他说，你拿去卖这些东西，反正你卖不出去啊，差不多这样。神几乎有点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当然神的意思不是说他希望人家不要听，可是他叙述一个事实。但在这里神叙述这个事实的时候，并不是用一个很沮丧，好像很不幸，很遗憾的方式讲，并不是的。我觉得在这里神表达了伟大的一些真理，那就是神来到世上，他并不用世人所以为的方式一个大排场显他的荣耀威仪来使人认识这位君王，他并不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犹太人如果仔细读像这样的经文，他们就不会那么坚定的以为来的弥赛亚一定是那种很威风的带着权杖然后带领他们得胜罗马的这样一个军事的弥赛亚了。我想这段话，我们其实常常有人会问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神不希望他们得医治的样子。我那么多年来我还不太容易讲解这段话，就让问问题的人就好像有一个标准答案，就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问题。我不太容易，因为这个真的很难讲的一件事。但是你往这一方面想，有可能会帮助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比较不会一直要发出那些问题要去问人吧。那就是我想神希望我们越过事物的表面，我们才有可能认识 那些真实的事物。因为我们人蛮习惯用事物的表面来认识东西，其实那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之一。本来神要给我们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现在在世上看得见的东西。我再讲一遍，注意听这句话，神本来想给我们的东西，就不是我们在这世上看得见的东西。我有把握讲这句话不是异端邪说，因为保罗很清楚的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暂时的一定不是神想要原初想给我们的。但是神却又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东西。今天的科学，我们人类早已经知道，世界上有许许多东西是我们看不见但仍然存在的。我们能看见的东西有可能占实存的东西的不是很大的部分。我们在学光学的时候，画出来的光谱线，那么长的光谱线，从最长的波长到最短的波长，也就从最低的频率，最没有能量的，到最高能量，到最高频率的，这整条光谱线只有中间一小段被称为可见光，红橙黄绿蓝靛紫，一小段而已，就是这个可见光的地方有这个，用这个能够照亮的东西我们才看得见而已。所以那是神的安排，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可是他却想要我们看见的，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可是又要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并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神有点讨厌，对不对？可是其实那正是神想要我们跟他的永恒无限有份，他智慧的安排。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如果一起头要给我们那些存到永恒真实的事物，我猜我们都没有兴趣，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他先让我们是用看得见的，而这个看得见的可精彩了，又漂亮，五花八门，闪烁的光辉，然后有我们用我们整个的 sense， 我们的五官看啊、听啊、闻啊、尝啊、触摸啊，都是可以找到最美好的，到我们最满意的，摸起来就是哇，很光滑或者很柔嫩，看起来很美丽，尝起来很甜美等等，我们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对于那些美善的事物有羡慕，然后神激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寻求的，以后神就告诉我们说啊，可是这个不是你们真正要长久寻求的东西，是背后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你才会得到真实的甜美、真实的美丽、真实的荣耀等等。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神整个救赎计划，他想要我们受造的人跟他有份，他的安排的道路。可是人很容易一旦开始注意周遭的事物，我们就把心放在那上面，然后用那些来衡量什么是有价值的，那样有可能会错过神真的要给我们的东西。所以神就提到我们人的这个特性，说他们看是要看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也不晓得。为什么神说免得他们明白过来，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过来，回转过来就得医治？神好像不喜欢他们这样，因为神认为那一种看见、那一种听见、那一种回转不是很真实的。你尽量想办法往这一方面想，可能你比较会了解主在这里讲的意思。其实你在我们四周就会看到这些事，如果有一个聚会很热闹，有神机骑士，有一个预言说出来等等，人就很注意这些事。可是那些震撼人心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常常并不持久，对吗？如果你都靠那些来维持你生命里面的火热啊这些，那么下一次就 就有可能需要一个更激烈一点，你才会感动你。嗯，所以神想要我们明白这个，所以一方面神又很想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另外一方面神又常常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所以我把这段话跟以赛亚书的另外一段话连接起来想，以赛亚书45:15吧。那你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你实在是至隐的神。就是像这样，你有没有看见？我们找到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里面引用了旧约经文的这些经节，看看它的上下文，然后再去看他引用的那个旧约的那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思想蛮多的事，对吗？嗯，好，刚刚我们提到神似乎又想显明给我们，又想把自己隐藏起来。下一次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伟大的弥赛亚预言，而主耶稣用非常神奇细腻的方式应验那个弥赛亚预言，就是他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听起来很像他很风风光光的要让大家都看见的进耶路撒冷，对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偷偷摸摸的用晚上进去，不是的。他有点像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有一个姊妹，神兴起她，后来她建立的教派叫做四方教会 Four Square Church， 有一段时间是美国最增长的教派。那个姊妹常常喜欢穿着白色的衣服，她有晚上在一个地方安排了一个聚会，她自己亲自出去邀请，她有时候会这样做，来到一个地方站在广场上，然后他穿着白衣服，本来就蛮显眼的，他就会抬起头来，把手指向天，也许另外一只手指向地，然后会站好一会儿，看起来就像街头卖艺的人一样，就会影响人注意他，会聚集一些人，然后开始给他们讲一些圣经的话，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等等。我觉得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有点这种味道，对不对？也有点特别，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是骑马，骑马在那种场合才更能代表他的君王的威仪，不是吗？他觉得骑驴，他觉得骑驴好像不够驴的样子，还要人家预备的是一只驴驹子，你知道吗？对吧？哦，所以这些很有趣，所以你就是要读圣经要这样读啦，不要一想到基督是弥赛亚君王，马上就用英国女王啊或者什么那种君王去想他。你要从圣经不但给我们这个词，而且给我们描绘他的内在的品质。我们就是应该这样读，你才会正确的读出我们的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君王，好吗？